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六月27号，公元2005年8月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意大利称师向达赖喇嘛授予永久公民身份荣誉。波士顿至纽约西藏独立徒步游行引起各界关注，多数中共官员不满政府体制，纷纷出岛寻求庇护。西藏矿产勘查取得突破，对藏人毫无利益。上千香港人举行游行，呼吁维护言论自由。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意大利展开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受到官方最高礼节接待，同时意大利人民尼市长特别向达赖喇嘛颁发了意大利人民尼市永久公民身份证。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代表居民仁尊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上周五29号抵达意大利后，在人民尼市长办公室同意大利国会部分议员和当地政府官员举行了会晤，并且就现实社会状况和促进世界和平等方面相互间展开了讨论。但是人民尼市长为了表示欢迎达赖喇嘛到访，特别向达赖喇嘛颁发了意大利人民尼公民身份证。当天达赖喇嘛还在当地一公园进行了公开演讲，倡导民众要发出一颗慈悲心和离异一切众生的心来解决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代表居民仁尊还表示，7月30号达赖喇嘛出席了一场在人民尼城市召开的商业会议，并且向来自意大利各地的450多名商业界人士发表了重要讲话。达赖喇嘛表示，商业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着推动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尽量要帮助贫困民众是非常重要的。之后达赖喇嘛为意大利著名摄影家霍斯科·马拉延尼和普尔菲斯·图奇曾前往西藏境内所拍摄的相片展览进行了揭幕，同时为齐名西藏甘真寺僧人塑造的观世音坛城进行了加持。当天下午在意大利巴尼布里地区同当地官员和各教派领袖举行了会晤。之后达赖喇嘛向来自意大利各地的70多名流亡藏人发表讲话时表示，不要忘记自己是一名藏人，要维护和继承本民族的独特文化和宗教，以及为西藏人民的自由事业做出应尽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早上达赖喇嘛在意大利索特楚尔自治州出席了当地文化部组织的一次会议，并且同当地官员和学者以及地方议会议员等举行了会晤。按照议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意大利的各项访问议程后，将于明天星期二抵达这次欧洲之行最后一站瑞士展开访问。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波士顿至纽约西藏独立徒步游行引起各界关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点击面多的报道。
设立在美国的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和波士顿西藏协会以及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联合组织举办的全长240英里的美国波士顿至纽约西藏独立徒步游行活动，自7月30号正式展开以来，今天已经进入第三天。活动受到波士顿媒体和各支持西藏人士的极大关注。国际西藏独立运动理事会成员茨旺仁尊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上周六30号共计19人组成的游行队伍聚集在活动起点站波士顿，举行了西藏独立徒步游行活动出发揭幕仪式。活动赞助组织来自美国台湾协会波士顿分会和世界联盟台湾独立组织的20名成员 以及移居在波士顿的20名藏人和10名一向支持西藏问题的西方人士等将近80人参加了活动揭幕仪式。国际西藏独立运动主席连瑞杰斯珍和达赖喇嘛兄长达斯仁波切的儿子景密罗布在仪式上分别发表简短讲话时，介绍了举行这次活动的目的和背景。世界联盟台湾独立组织的刘先生发言时也强调西藏获取独立的重要性，并希望争取独立的西藏人和台湾人在今后有更多的合作，来增进相互间的友谊，共同迈向目标。仪式结束后，游行队伍从波士顿下镇出发，前往终点站纽约。展开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宣传西藏自古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事实，要求中国政府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仅敦确吉尼玛和登兹德烈仁波切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其次是通过这次活动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在西藏继续实施移民政策，要求改善西藏的基本人权。据介绍，这次参加徒步游行活动的绝大部分是年龄未满19岁的西藏青少年，最小的是来自美国东北部卡乃可提卡州年仅13岁的西藏男孩哲西朵基，最年长的是今年74岁的来自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西藏知名前政治犯班颠雅措。班颠雅措表示，能向美国民众介绍西藏现状和他个人的狱中经历感到很荣幸，他说他有信心走完全程。游行队伍每天步行走完16英里，晚上在寺院、教堂和游人家中休息，所到之处在晚间举行演讲会，向民众宣传西藏问题。游行者计划将在8月13号中午12点钟结束全场240英里的徒步游行，抵达终点站纽约联合国总部前。活动展开期间引起各媒体的极大关注，波士顿三家电视频道做了具体报道，当地最大的报社波士顿星期日报为首的其他报刊就有关这次西藏独立徒步游行活动也纷纷进行了报道。据了解，这次活动是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在美国举行的第9次西藏独立徒步游行。在8月13号活动闭幕集会上，上百名藏人和支持者计划在终点站联合国总部和中国驻纽约大使馆前举行大型示威活动，抗议中国政府非法统治西藏，严重践踏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剥夺藏人的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权。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Zhu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多数中共官员不满政府体制，纷纷出逃，寻求庇护。有关上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由于不满中共的体制，近来中国驻外官员不断地逃出大使馆，向当地政府寻求政治庇护，通过媒体向世界阐述中共的暴行和野蛮的政策，显示出越来越多的人们正在抛弃中共的专制集权。看中国网消息，日前走出中国驻澳洲领事馆的秘书陈永林于7月8号获得澳洲的永久性保护签证后不久，原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袁宏斌和前天津市公安局610警官贺峰军先后获得了澳洲的保护签证。陈永林透露，中国驻外人员大多数对中共的体制感到不满，有出逃的想法。就在中国政府强烈谴责澳洲政府给中国官员叛逃打开大门的同时，7月15号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工作人员杨建华也携妻带儿从使馆出走，目前大使馆正在对其四处搜索的同时加紧了对其他使馆人员的控制。今年33岁的杨建华于2004年到加拿大渥太华领事馆担任理发师工作，于7月15号驱车离开使馆出逃。他们离开时没有携带护照，因为护照在家属探亲时必须上缴大使馆。渥太华华人徐杰生表示，89年六四后中国驻加拿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出走的不是一两个，现在退党人数超过300万，驻外使馆人员退党也不少，人们在认清中共实质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抛弃中共。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矿产勘察区的突破对藏人毫无利益，有关上情况下面请听李金苗的报道。
西藏高原是亚洲各大江河的发源地，拥有辽阔的高原平地和原始森林，以及各种丰富的自然矿产资源。然而，西藏成为中国的殖民地后，环境遭到巨大破坏的同时，自然矿产资源也受到了严重的掠夺和摧残，并且严重影响了当地民众的正常生活秩序。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在海拔5400米的西藏玉龙地区，铜矿在当地40平方公里多有发现，这标志着中国地质大调查在西藏的找矿工作取得了又一重大突破。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孟宪来介绍说，依目前的工作情况看，西藏雅鲁藏布江和怒江地区找矿带的铜矿原井量可以达到2000万吨，占中国铜资源量的1/3。地质工作者远在西藏发现了300多处矿产资源，预测区域资源量银5000吨，铅锡1000万吨，富铁矿4亿吨，具有大型或者超大型的矿船有16处。所谓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尼木次仁表示，今后西藏把矿产作为重点产业来发展，将会对西藏的经济增长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环境科西藏环境研究员登兹次称则表示，中国政府在西藏发现的各种矿产资源已经达到100多种，矿产地达到2000多处。他说，中共在西藏各地兴建铁路和公路等交通运输线，主要是为了西藏的矿产资源运往中国各地区。大量开采矿区的行为，不仅大面积的农牧民草场遭到破坏，环境受到污染，并且在这些开采项目中，当地藏人没有得到任何利益。登兹次政还说，西藏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将难以得到恢复。
请继续收听由 Novi Zoo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上千香港人举行游行，呼吁维护言论自由。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大纪元消息，有四五行动民族救港力量发起的称民族称言论自由游行，于7月31号昨天星期天在香港举行。主办方面表示有1000人参加，队伍由香港维园出发，游行至政府总部，呼吁维护言论自由，并要求政府开放大气频道，让民间自主电台。不少参与游行的市民都认为，近来香港言论自由空间不断的收窄，希望出现一个民间电台，可以在不受政治利益的左右下，真正的发挥为市民发声的作用，令市民在咨询方面有更多的选择。参加游行的市民庄表示，为支持言论自由，即使下雨也会来参加。他说，他已经68岁了，经历了很多很多，已经看透了共产党。30岁的关小姐表示，只要是言论自由、民族人权为主旨的游行集会，他每次都会参加。他指出，现在的香港逐渐的中国化，官员腐败滥权，许多人愚昧无知，自私自利，对民间诉求视而不见，不愿意站出来。他更直言，香港政府背后的势力是共产党，现在中共政府在中国大陆限制新闻自由，根本就是不想让人们知道事实的真相。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雷吉米特播送的中国民意认识陈维简撰稿的慈悲为怀写于达赖喇嘛70大寿。
他的名不是来自他的强大，不是来自他的智慧，更不是来自他的财富，而是来自他的谦卑和仁爱的心。他用这样的一颗心征服了这个世界。达赖喇嘛在70岁的生日里对我们说，心怀慈悲普济众生是今生幸福的根源，也是来世幸福的开始。所以我的朋友在我生日这一天能给我最好的礼物，就是广施善行，慈悲为怀，普济众生。所以如果有人欢喜庆祝我的生日，我将向他们表示感谢。我作为一个在身心被达赖喇嘛抚摸过的人，我这一辈子将遵循他的所言，以此来祝贺他的每一个生日。 祝达赖喇嘛生日快乐，扎西德勒。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